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做？
为什么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
老爸老妈，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番薯的呢喃呢，今天的话题就是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有没有学测啊？填志愿的时候，到底爸爸妈妈你站在什么位置？有时候这个也趁这个机会，大家稍微自我的这个可以想一想哈。那其实有时候每年到这个时候，其实很大很大的这个大家的拉扯战呢，那父母子女都会经历或多或少的这种拉锯战。那其实像我有看过有这样的例子，孩子明明成绩很不错，好，然后但是家长就觉得不好，然后他明明选择要念那个学校，家长也有意见，好，甚至有时候冲突到，就听到孩子都脏话要出口了，可能家长也是心里也是 OS 很多，你知道，就是这种感觉。那甚至说还有一个案例是已经要缴交志愿的时候了，学校辅导室呢可能就会接到某，这是真实案例，接到呢学生的爸爸来电话，就说呢他的填的志愿不是正确的，请学校撤回，你看要学校撤回然后要以他提供的为主。后来呢辅导师就找孩子来商量啊，就孩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就说呢，这个正在说的时候呢又接到电话了，这下次接到是妈妈的电话，好，那妈妈就说的孩子跟爸爸都不对，他填的才是真正的。糟糕，这个是真实故事，好，这是真实故事，然后呢每一年都会重复上演，所以爸妈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来，今天我们呢再次欢迎这是台湾辅导与咨商学会理事长也是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学系王志宏教授。志宏教授在线上啦，教授好。
建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有时候爸妈好像呢意见过多，也好像也不好那父母应该怎么陪伴孩子来选择未来呢？这个角色应该怎么扮演？
对呀，现在正是学测的时间，明天要交学测的志愿。
是哦，
对，我家也有一个今年要交学测志愿的对，所以这个是在对我来讲，这是现在进行式啊。
嘿嘿嘿，
对，
交
学测志愿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价值观，这时候在冲突。比如说，你看看有些孩子说，哎呦，那个校园不够漂亮。校园不够漂亮是他的主要选择还有学校的位置不够热闹，哇，也这个也是一个选择。那当然父母亲听到这样的话就很无言。
对
啊，好像这个不是最重要，但是做决定本来就是一个多元面向的啦。确实是，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挣扎跟冲突。孩子会填了又改，改了又填，然后听到隔壁邻居怎么说然后同学怎么说，又想改一下。
对，
我觉得父母亲这时候非常的担心，也非常的为难呐。那我基本上我认为填学测这件事情填志愿这个事情是一个孩子的成年礼啦。孩子正要从高中这样一个父母亲比较照顾得到的一个年纪然后转化成为大学生，那之后的生涯是他自己要去探索。
对，
所以孩子会紧张，父母其实也会担心，但是我认为他真的是一个成年礼，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父母亲陪伴孩子一直选择未来，一起长大。
哇，那所以教授，其实我觉得常常会碰到一件事情，就是会大人看的角度不一样，会想说，这个未来就业比较有这个可能可能看的是这个，孩子可能也许会有不同的想法，就像刚教授说的，可能校园可能位置什么的校园漂不漂亮等等，所以我们要怎么有时候自己可能就会很坚持，就说我这样子才是对的，你那样子实在太无言了嘛所以到底是孩子的需求，还是我们大人的需求，这个是不是也大人必须要去厘清一下？
对，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感性的部分刚才倩你提到真的是感性的部分我们对好的一个工作生涯父母亲有自己的看法，
对，
但孩子所偏好的可能有差距， 这时候彼此的差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沟通。
嗯，
如果平常父母亲其实很少跟孩子一起去谈未来，那么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去谈孩子对期待自己生涯的未来是什么。
嗯，
也就是说填志愿这是一件工作没错，但这件工作提供了一个亲子沟通最重要的机会。那如果真的有冲突哈，有不一致有落差怎么办？那我觉得应该找到可以有沟通的使者啦。
嗯，
就是我们身边可能要引进一些外部的资源。
嗯，
这个人可能是孩子的学长，他信得过的，可能是智商辅导的专家啊，可能学校的师长啊，也可能是我们身边周遭能够去提供孩子讯息的重要的专家。
嗯，
就是我们其实找到其他人一起来帮孩子。其实孩子在选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很焦虑了。
对，
那感性的部分其实有情绪的部分，那情绪是需要互相去了解，就是说听听孩子说是很重要的，他一定有他的想法。嗯，这些想法未必我们觉得那么周延哈，但是呢可以去想，因为有倾听的部分哈，我们才有可能去理解，理解的接纳包括情绪的接纳，还有包括他的想法的接纳，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孩子这个时候其实需要点陪伴。
对，
但这个陪伴的过程如果父母亲完全采取主导的做法，可能引发的冲突会比较大。
嗯，
我觉得这时候就真的要事缓则圆，而且要想一些方法，引进一些资源。因为譬如说，我知道有些孩子喜欢热闹，
对，
可是热闹真的不是选择可惜的哈，一个足够完整的看法。
对
啊，所以拼命往北部热闹的地方跑，其实孩子应该想一看哈。这个校园大不大不是重要，这个学校出不出名也不是最重要，而是你要练的那个戏
是不是你要的。
那个，对，那个戏，那个戏未来的发展跟你自己的能力跟兴趣，这个可以透过学校辅导室的过去其实很多的评量哈，帮助我们我们的生涯发展的兴趣在哪里。
嗯，
还有我们自己的能力叫做性向能不能支撑。
对，
那我在学校里面也帮学生做这样一个协助啊，有些人要转系。那我说你为什么要转系？因为我读得不好。那我所转到那个系，因为那系听着好像很好念，我说这个不是转系的理由，
重点显然也不
对
了。
我帮他做了评量哈，做了他的兴趣跟性向，就能力跟他的想法的测验出来的结果，发现他不适合，他比较适合还是要留在他原来的系，所以他要处理的问题是学习方法的问题，而不是
真的
不是他想了我就转那个系比较好念。他转那个系哈，练得更惨，会成了解救他全系同学的那个垫脚石。嘿，
真的。所以教授这样讲，我就觉得这样很多家长应该也脑袋越来越厘清了。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会想说，对，那我们站在位置，我们应该尊重孩子，结果孩子想要什么他就随便他去，其实这样也不对。所以我刚觉得教授讲了之后，会不会让家长开始更会思考，多多利用外部资源，对，帮孩子，其实我们要站在陪伴跟协助嘛哈。所以当我们都做了这些努力之后，可是教授万一遇到一种状况，就是孩子的选择他还是觉得让你很担心，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因为他也许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努力了，可是可能我们还是觉得差强人意哈，那怎么办？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我觉得建立两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说实在，这次选择之后也不是生命的最后一部分嘛，也不是世界末日。对，生命总是需要一些探索，这探索过程有时候免不了的。那第二部分就是说过程有时候比结果更重要。
嗯，
就父母亲跟孩子这时候做的决定，因为确实选择完之后他离开家进大学了，所以这段时间啊，进大学这段时间父母亲其实要好好的善用，好好的，孩子也比较有空，可以好好去讨论共同的议题。这时候这个过程是生命很珍贵的亲子共处相陪伴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很重要。另外我们刚刚提到说生命是需要探索的。打个比方，我有自己的例子当年我考进彰化师大的时候练的是化学系。那我太太当年考进学校的时候，她练的是商业专科学校。
嗯，
结果我转系，她转学，我们就在彰化师大辅导这样学系相遇。她是我班上认识的第一个女同学。
嘿嘿，
永远不知道原来我其实跟她都在等待一个要相遇的机会哈。生命永远有意外的惊喜在等你，有变化的发展在等你。
真的，所以说 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不是世界末日，是不是哈？所以刚刚我觉得教授讲的也好有道理，就是说那个过程，然后我们才会学习，以后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才会在当中学习到一些处理的方法，对，跟面对的方式哦。那上次我觉得家长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般来说我们真的放手，没办法放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时候就我知道，对对，你说的也对，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放手，没办法放开，看他这样就去，我明明觉得他这样走是不对，但是我放不了手，那怎么办呢？
其实哈，确实要放手，但放手不是不管，而是要当助手啦。对，我如果你主导的话，这个事情会变得很大的冲突。
对，
但是变辅助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孩子比较没有资源嘛。
对，
我们有比较有资源。我们可以陪他去看学校，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找资料，我们需要在准备面试的过程、送审资料的过程提供很好的建议。但是有时候为什么说要易子而教，我们諮商也要强调说要避免双重关系哈。
对，
我不能諮商我太太，我不能諮商我小孩。
嗯，
因为这个是有主观上的情绪上的牵连。
对对对，
所以这时候啊，我们要引进外部的资源，但是呢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感性的去陪伴哈，协助支持跟鼓励很重要，但是呢如果是有意见冲突啊，我们看法上需要做理性思考的时候，
对，
这时候引进别人的专家外部的资源其实就变蛮重要，它可以和缓那样冲突的气氛，而且提供比较理性的完整的客观的意见。
嗯哼，
所以呢当一个好的听众跟好一个助手是父母亲最这时候最重要做的。放手不是什么不管，而是要当助手。
真的、哦、
但是也要记得这个其实是孩子的成长礼，成年礼。一定要陪伴、
哦、所以那种放手其实是把主控权要给孩子，你不再是要一直主导他了，是这种放手，对不对？
对，
但是你要陪着他，
是要陪着他、哦、因为他其实说实在的自己也很担心害怕，做决定本来就是一个很大压力的事，
真的，
所以支持跟鼓励是绝对重要，然后有资源，有客观的还有具体的资讯来提供做决定的依据，其实这样决定心里会比较踏实。
真的，那教授还有一种状况，这我们刚刚说到是他们会冲突的，可是有一类的小孩是很乖哦，他是类似就是妈宝或者爸宝这种的，就是小孩大人说什么他都好，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个怎么办呢？这群孩子要怎么样去可能是辅导他，让他自己能够有勇敢去选择，或者是对未来的方向去找寻出未来的方向呢？这怎么办？怎么做？
就是孩子跟父母亲都会有类似这样的冲突啦，有些父母亲也很想把孩子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
对，
你想他外面住房子很贵，可是而且空间很小，啊，不知道会吃得好不好，对不对？
嗯，
可以理解啊，生活作息会不正常，会不会影响他健康？父母亲会还替孩子担心啊，那孩子也觉得，哎呦，去外面住没有家里舒服哈、啊，对，可能生活条件也没有那么以前那么的自在哈、啊
嗯，
那我怎么办？无论是把孩子放在身边，或者是想要陪在父母亲身边，这些都可以理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毕竟上大学就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即便住家里也已经走出了家里的生活环境了。
对
啊，即便是离开自己的家里，他还是需要家里的经济啊情感方面的支持。我觉得其实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啊，有点像跳那个探狗，孩子比较积极啊，父母亲可以多一点点的协助。
嗯，
孩子比较没办法推动啊，父母亲呢其实就要更多的辅导。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哎，看孩子的状况了没，选择自己的帮助的方式了。
嗯嗯，
所以其实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选择的过程其实真的可以交流，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其实如果你问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我其实最近的三个礼拜所跟孩子讲的话是我过去三年的总数还要多。
哦，是
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他念哪一个科系，因为我也在大学任教嘛，
就
发现孩子是很愿意听我讲。
嗯嗯，
我就比较评估每一个大学的每一个科系，因为确实我比较理解。
嗯，
所以呢那个这三个礼拜讲话的量可能比过去三年讲的还要多。我们很多时间呢白天晚上一起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反而最后的决定是如此，孩子他有想选择了或者听了我们的意见都好， 因为生命不是在这里要做最后的决定，
对，
它是一个历程，但是这个过程真的远远比那个结果更重要。如果选错了，其实没有所谓错误了哈。如果选的好像哎不如预期那么理想，
对，
我对那个科技太憧憬了，可进去之后不如我所想象。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啦，因为有些事情一定要亲身体验过才会深刻的理解。
真的，
这里面不是条件，就是说啊，他可以找什么工作哈，练哪个习所，而是生命就有一种适配，我们讲的适切性或者适配性啊，就非常男女非常速配哈，谁适合什么，它本身不是完全是理智的。
对，
哎，那科系的氛围啊，然后互动的人都会造成我们做这种最重要决定的时候，在评论好不好的时候重要的参考，所以它不全然只是理性的判断。
嗯，
但是呢，不要变成是一个父母亲冲突的一根源，那我觉得就非常的可惜。
对，真的。那教授最后一点点时间哦，就是刚你有说到孩子其实有时候要做选择，其实也是很困难，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不对？啊，大家可能有很多焦虑，所以最后有没有要提醒家长可以怎么帮他们的？
其实孩子需要鼓励。所以呢，我们可以支持的是，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
嗯。
但是如果选择将来需要调整了，我们就一起来努力，也可以做调整。生命永远有一个意外在等你，就像那一次，我跟我太太谈了8年恋爱之后，妈妈拿去算八字，回来说，相命先生说你们两个是三世姻缘，
是
要做三辈子的
夫妻。
当然我当然会吵架的时候我就说啊，是不是第三世大家忍耐一下，感情好的时候说还有两世我们好好培养。但是我的生命的选择居然是在这个时候选了科系的时候啊，好像生命都在那边转弯了。
对，
所以我觉得就像这一次我还跟太太互相勉励啊，你看就像我们两个相识的过程就是在一个意外之下，我转系你转学，孩子将来会怎样，我们真的很大的祝福，更重要的是持续的支持啊。
真的哇，今天很谢谢王志宏教授，教授谢谢你。
谢谢大家。
好，拜拜。